是如来藏全体也。这是讲这个如来藏啊，是不变随缘。我们说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呢，这个叫不变随缘，就是说如来藏全体能成众法，种种的法就是说都没有障碍，就是说不变随缘。这个全理成事啊，这个题目这个课文呢、啊、全理整个的理就是一个如来藏，所以说是故，就是因此之故，如来之藏它的整体全体呀、啊、它叫全理成事，那个课文啊，全理就是全体，如来藏全体。成事呢说是一众生一毛孔性啊，如来之藏是全体，整个一个如来藏呢，你看是一个众生性，是一个众生身上一个毛孔性。我们这个身上的一个毛孔呢，你看着那么小啊，也是全体的如来藏性啊。如来藏性能大能小，就是说那全体是一众生，众生是一个啊，但是毛孔不一样了，一切毛孔性就是整个通身的毛孔了，一个众生身上一切毛孔性，毛孔概括多了，哎，也是如来藏的全体呀，是一个众生一切的毛孔性。如毛孔性就像刚才说的一切毛孔性，下边就简单说了，其余一切所有世间一一法性亦复如是，这就广了，全都包括了。除了这一个众生一毛孔性，一切毛孔性，照着这个毛孔性来比喻，就是其余的所有一切所有世一切的其余一切所有世间，就包括世间万法一切法一一法的性，世间种种样样的法，每一种法的性都具足全体的如来藏性，都是如来藏全体，亦复如是。这就是说如来藏能大能小，能小吗？就一个毛孔性也是全体的如来藏。能大吗？一切所有世间一一法性都有如来藏性，但是如来藏性并没有分半，就把它分碎了。下次说如一众生世间法性，一个众生的世间法性，那一切的众生所有世间一一法性也是这样，那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的法性一一法性啊，众生是世间的一一法性，诸佛是出世间的一一法性，道理都是一个样，亦复如是，是如来藏全体都是如来藏。所以说随那个华严经上有两句话啊，随举一法无非法界啊，所以那个古来祖师禅宗捻起一个微尘类，你说如何是佛法，举起一个微尘类，这样你懂不懂？那就是整个佛法，所以禅宗不好懂，因为就是这个道理，那一个微尘就具足整个法界的法。所以不用说华严经上了，楞严经都有两句话呀，于一毫端现宝王刹，堕微尘里转大法轮，楞严经上不是有这两句话吗？一个毛端就是一个汗毛，一个汗毛上 那个诸佛能现一个宝王刹，宝王刹就是一个佛刹，三千大千世界叫做宝王刹呀，能够现三千大千世界。可是坐在微尘里头啊，还能转大化轮呢，在一个微尘里就够小，你坐都坐不进去，那他还能在里头转法轮，还要度众生，你说这怎么说呢？非举一法，无非法界，也有时候说非拈一法，拈花的拈，非拈一法，无非法界。如果我们记住这种道理呀、啊，我们在佛前烧香拈香的时候啊，你拈这一炷香，就是开法界呀、啊，供养诸佛呀、啊。哎，所以说能大能小，这是说佛法了，这个道理是这样，这都有佛经都有这个道理。南岳大师是修行悟道，真体会到了，他随时说都会说出来。我们在佛经上看啊，不是俄修罗跟帝释天王打仗吗？有一次他不是后来打输了吗？打输了他就走难呢。那俄修罗打仗的时候，在没有打输的时候，他是两手把虚空，两脚踏到底的，他脚都能踩到海底，然后身子露出海上的，跟天人打仗，你看他身体有多大。结果后来他打输了，打不过天人的时候，走难逃跑。逃跑跑哪儿去呢？跑到我们吃那个莲藕，那个藕丝，把那莲藕切开一拉，里头那个丝你看比棉花线还细呀、啊、他跑那里头去了，然后走难跑那里头。不用说佛菩萨啊，我有时候想啊，我们有阿修罗的神通，你还怕什么？什么大炮也打不倒我，我跑到藕丝里头去了吗？我走难，我走到藕丝，你走那也找不着我，我们就连这点神通都没有。但是我们也不想得到阿修罗的神通，我们是想得佛菩萨的神，佛菩萨神通。这是说这个神通啊，你现在人讲神通，我又提起现在，我就想着这个佛法了呀，真的不，你看佛法这么好呢，就是信邪法的人，信不是佛法的人多，好像你说哪一个现在显神通的人能够有跑到藕丝里给我看看？阿修罗你还没做到啊，那我要小你吗？都做不到，还要有人去亲近他去不听佛法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我们众生的眼光啊是很可怜的，佛菩萨这境界这么大，我们还不要，可能不相信，也可以说眼光知识不够了，就要小眼前那点小好处，看这个东西走邪路了，把自己害了。我们拿佛法这样说是不是可怜呢？你说可怜他很高兴，他说你才可怜呢，我想揍你，你也不听我的，你这也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今天就讲到这好了。今天讲这一段呢，这一段这一科叫做权势设理啊，理和势，但是权势啊，整个的势设理，就是室外没有理了，室外无理，就是权势设理，收设的设，该设的设。现在我读这一段文。是故与一众生一谋恐性，是故与一众生一谋恐性，即设，设就是包设的设，收设的设，起手编个三个耳字，即设一切众生所有世间法性，即 啊，即摄一切众生所有世间法性。即并即的即，这个是即，即摄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法性。即摄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法性。如举一毛孔性，如果的如，假如的如，如举一毛孔性，一个毛孔性，即摄一切法性，即摄一切法性，举啊，举出来，举其余一切世间一一法性，举其余一切世间一一法性，亦复如是，即摄一切法性，亦复如是，即摄一切法性。如举世间一一法性，如举世间一一法性，即摄一切法性。如举世间一一法性，即摄一切法性。下边，举一切出世间所有一一法性，举一切出世间所有一一法性，亦复如是，即摄一切法性。亦复如是，即摄一切法性。好，这是一段。我再从头总读一遍。是故举一众生一毛孔性，即摄一切众生所有世间法性，即摄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法性。如举一毛孔性，即摄一切法性，举其余一切世间一一法性，亦复如是，即摄一切法性。如举世间一一法性，即摄一切法性，举一切出世间所有一一法性，亦复如是，即摄一切法性。这一段文是按照佛陀随缘不变的意思， 所以啊，于一一法即摄如来藏全体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无碍圆融啊，平常说圆融无碍的意思。那现在说这是全是摄理呀，是故举一众生一毛孔性，这个举出来一个一法，一个众生或者众生身上一个毛孔，那个性，那个性，即摄一切众生所有世间法性。这个全是摄理啊，什么是摄，什么是理呢？在这个文上啊，比如说一开头，是故举一众生一毛孔性，这是事，一个众生一个毛孔不是事吗？哎，那他即摄一切众生所有世间法性，就包括了这个理呀、啊、一个众生是这样，一切众生一切世间法性都概括了，这就是理的意思，实外无理。还有呢，即并即摄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的法性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举出了一个众生一个毛孔的性啊，这下边就摄该摄两种，第一呢就是该摄一切众生所有世间的法性，第二呢就该是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的法性。换一句话说，随举一个众生一个毛孔的性啊，就概括了一切世间出世间众生和诸佛的这个法性，通通都概括了。这就是全是摄理的意思啊。那下边如，这就上头是一个懂的，下边就是那个上边的懂了，下边呢再进一步说，如举一毛孔性，如同上边举出了一个毛孔性，即摄一切法性。那上头就是说过了，摄一切法性啊，一切众生世间法性，一切诸佛出世间法性，那不都是概括了，就是一切法性。下边呢再扩大，举其余一切世间一一法性啊，这世间上万法太多了，刚才是举一个众生一个毛孔啊就能概括一切，那现在说再举世间上很多的法，其余的一切就是包括每一种法，其余一切世间每一种法的一一法性，每一种法的法性，也就是说其余的除了这一个众生一个毛孔，另外其余的亦复如是，也是这样子的，也是如同上边说的一个众生一个毛孔性就摄一切性，也是这个道理，举一个法是这样，举一切法也是这样。如下边，如举世间一一法性即摄一切法性，再举举一个是举世间的法性，世间的每一个法性啊，比如说全整个世间就是有一万个法，那我举一个法性，其余还9999个，那叫一一法性了，举世间一一法性都举出来说， 每一个都摄一切法性，即摄一切法性。这是说世间法性摄一切法性，与一切出世间所有一一法性，世间的法一一法性举出来摄一切法性，再举出世间的呢，所有也是一一法性啊，比如说罗汉的法性啊，圆觉的法性，菩萨法性，诸佛法性，那都是出世间的了，亦复如是，也是这样子一摄一切法性，就是随你举出一个来就概括一切，不管世间法出世间法，不管是众生法还是诸佛的法，哎，举一概一切，这就是华严精神，随举一法无非法界啊，随举一法就是是，无非法界就是理啊，全是摄理的意思，全是摄理就是世外无理啊，一切理没有离开世，那所以说平常说世间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对不对？世间一切法都是事，都是佛法，就是理。但是这个道理是对，可是我们会到心里头，体会到不容易，受用到就更不容易。体会我明白了，受用到是遇着事的时候，能不能把它当成理呢？更不容易啊。比如说古人啊说，随他傍，任他飞，额上飞蛾，他是谁啊？人家毁谤我也好，比如说人家闹我也好，都随他。为什么能随他呢？他那个谤，他那毁谤闹我都是事，那我在理上会呢？我上无我，他是谁？我都没有我，他也没有啊，他也没有我嘛，无我相无人相嘛。那他毁谤，他毁谤谁呀？没毁谤到我呀，没挨着我的边嘛，我就不用难过了。这种道理懂了，然后再体会，遇着那个事情做到可是太难了。所以就是世外无理的意思。这是一段完了，下边又一段，这一段呢叫做全是摄事，是事理呀、啊、上边说是全是摄理呢，这现在呢全是摄事，都是事也能摄，又如啊又复，不是又如，又复如举一毛孔事，又复，复字的复，又复如举一毛孔事，即摄一切事出世事，世间出世间，啊，事出世，事，事出世就是世间出世间，事就是事理的事，事出世的事，再读这两句。又复如举一毛孔事，即摄一切事出世事，最后那个事是事理的事情的事。下边如举一毛孔事，即摄一切事，如举一毛孔事，即摄一切事，举其余啊，其余的，其余世间出世间中一切所有， 与其余世间出世间中一切所有，与其余世间出世间中一切所有，随一一事，随每一件就是一一的事情，事情的事，随一一事亦复如是，亦复如是，随一一事亦复如是，即摄一切事出世事，世间出世间的事，事出世事啊，即摄一切事出世事，何以故？何以故？为以啊，所谓的为，为以一切世间出世间事，为以一切世间出世间事，即以彼世间出世间性为体故，即以彼世间出世间性为体故，是故世间出世间性，是故世间出世间性，体容相摄故，体就是如来藏体的体，容就是圆融的容，体容相摄，互相摄，体容相摄故，世间出世间事，世间出世间的事，亦即圆融相摄无碍也，啊，也是圆融相摄无碍的意思，亦即圆融相摄无碍也，世间出世间事，亦即圆融相摄无碍也，这一段。我再从头读一遍，上边前边讲的一段呢，是说啊，全理而成的每一件事，所以每一的事情呢，都设那个整个的理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理事无碍，那是上一段前边刚才讲过。那现在呢，这一段呢，叫全事设事啊。现在是说事事是全理之事，每一件事都是跟整个的理，那个全理之事，整个的理的事情，所以呢，那个一个事可以设每一件一一事，这个事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事事无碍了。华严经上的道理，华严经道理一般讲呢，就是到理事无碍，现在讲到事事无碍。华严经有四法界嘛，上回讲过，四法界就是事法界、理法界啊，理事无碍法界、 世事无碍法界，这叫四法界，华严经四法界十玄门嘛，华严经的道理，十个玄门。那现在呢讲呢就是世事无碍，世事无碍在这个华严经要修观的叫那个难修，叫周遍含容观。我不是讲过慈州老法师修这个华严观，把那一个小房间都弄上四面，上头也是都弄上那个大玻璃镜，当中供一尊佛，点一个油灯，老法师在那儿拜佛的时候，一到里头看油灯啊，往哪边都看不完，那个一个油灯就重重无尽。那老法师在那儿一拜佛呢，到处看他拜佛都看不完，他就是借着那个境界来观想，不然不容易观想得到，那叫世事无碍。这到后边还会讲到呢，慢慢讲就更会容易懂得清楚。哎，因为这个事相呢虽然是说有差别呀，但是那个性体呢是一个啊，性体呢是整个这个该设的，性体整个该设圆融无碍的，那个事相呢也是圆融该设，没有障碍。那我们凡夫不成，凡夫不成，因为我们凡夫执着嘛，就是这个破不开，破不了这个执着的问题，所以每一件事都有碍，就挂碍。你比如说，不要说成佛了，正到罗汉果，恶空了，正了这个六根就可以互用了。六根互用，比如说我们平常说眼睛能看，耳朵能听啊，不是，如果你六根能够互用的时候，耳朵也能看呢，眼睛也能听啊，通通是通了嘛，六根互用，互相为用了，就没有障碍了。一到了罗汉，就有这个些神通了，就通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凡夫呢，依照这个佛说的这个南岳大师发挥的这种道理，这种道理我们听多了，研究多了，然后我们会在心里头把它容易了解了，会通了，然后我们念佛也好，我们打坐也好，就会把这个境界呀会扩出去，扩大就有帮助了。那么这个扩大境界和不扩大境界修行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个极乐世界有九品莲台呀，像这一种的境界念佛，如果念得成功呢，到了极乐世界一定就是上品了。哎，因为念佛有事念理念嘛，哎，有实相念佛呀。那极乐世界要花开见佛，悟无生忍，悟了无生忍，一切法无生的时候就没有障碍了，就可以达到这些境界。就是说这种道理。那现在呢，把这个文的解一解，又复。就是又复，就是再说，再说还是根据前边嘛。如举一毛孔视，一毛孔是视啊，一个毛孔啊，是一件事情，看得到的。即摄一切事出是事，那前边呢是摄一切世间出现法性吧。各位知道前边了，它是摄法性，所以法性是理呀，那毛孔是事啊，那全是摄理，现在是前边，现在不是，现在呢说不是摄法性了，摄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事，也是事实的事，这叫以全事摄事。所以说举一毛孔的事，即摄一切事出事的事，世间出世间一切的事。下边如举一毛孔事，即摄一切事，是刚才上边说过了，他再重复一下，如上边举一毛孔的事， 不是，就设一切事，一切事就包括时间出时间的事了。好了，这一段总说说好了，然后再说其他的，往开了说。据其余世间出世间中一切所有，再举出来其余所有世间的出世间，这个世间里世间之中的出世间之中的一切所有的啊，就是一切法了。世间里边的一切法，出世间里边的一切法，就是举其余世间出世间中一切所有，在这世间出世间中所有的一切什么呢？随意一事，随便你举出了一件事，世间的事也好，出世间的事也好，怎么样呢？亦复如是，即设一切事出世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举出了其余的世间中一些所有的一件事情，或者出世间中所有的一件事情，也是亦复如是这样子。这样的是什么样子呢？即设一切事出世事，随便举出一个来，哎，就能够该设一切世间的事，一切出世间的事，就概括一切。举一件事就概括一切所有世间出世间的事，这意思。下边何以故呢？这下边就要解释，争把它争，这叫在古德开那个分课的时候叫做争实两个字。争实啊，我们以前听了半天也不懂，那法师就讲争实这一课，不懂啊。后来我就不懂也得研究啊。征就是说好像国家征兵了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个征啊，征就是征起来，实就是解释，要先把哎把他那个事情说出来以后再解释，叫做征实啊，征起来解释，把他再提出来，就是说再解释。所以说何以故呢？什么缘故呢？下边解释了，进一步的解释，为就是所谓，以一切世间出世间事，啊，一切世间出世间事，以就是因为，前边为什么说，举一个世间一出世间，得举一个事就设一切事呢？是什么缘故和一故呢？因为呀。因为以就是因为一切世间的事和出世间的事怎么样呢？下边你以比世间出世间性为体了，这一句话就是解释，它是以那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事，它以什么为体呢？它是以就是以比就是他们本身比呀，比就是指着世间出世间，他是因为以那个比他的世间出世间的性，他的本性为体，故这个缘故，这一句话就是解释。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把事变成理了，事跟理是不二的，事有多大，理就有多大。那个事呢？事大当然是理就大了，那事小理大不大呢？事小理理还是大的，那不是一毛孔都骗法界的吗？所以事小也是大的，理没有两个吗？就是一个，随便你举一个事，它也是整个的理，所以事不管大小都是它的本体，整个的体。是故世间出世间性是体容相摄故啊，以事之故，是故世间的性，出世间的性，前边先从事把它改成性，以那个性为体，然后一到了性呢，这就好办了啊。因此之故就是世间的性，出世间的性啊，
那他就体融相摄窟窿，他的本身他的体呀融就圆融了，就没有障碍了，那就能够互相的摄了啊，你摄我，我摄你，彼此相摄，互相包，概括了。哎，先要把它汇成性，汇成理。凡夫呢不能把事变成理，所以他有障碍。圣人呢和尤其是佛诸佛全世都是理呀，他就没有障碍了。世间出世间事情，世间事情的事，世间出世间事，哎，上边事故啊，事出世间性，那个性性就不是事，是体融相摄了。那性世间出世间性体融相摄了，下边再说世间出世间的事亦也是即圆融相摄无碍了。先把性说通了，然后再说事，事也是这样，这样子的意思。这个我们讲这个地方啊，我再讲一点帮助我们明白的。我们讲唯识啊，不有讲到唯识里边讲三性，片地所执性，依他起性，缘成实性吗？啊，这儿没有啊，这后边会有的，现在还没讲。这个唯识里讲这个三性，我们所看到的事啊，大也好，小也好，山河大地都好，全是事，都叫片地所执性。片地所执性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片地所执性？我们谭旭老法师讲的最给我们容易懂的啊，他说片是普遍，即是即堕啊，所执就是你所见的所听的，就是你所执着那个上头了，因为你在普遍呢，到处在那即堕执着，那就叫片即所执性。片即所执性，那么片即所执性，好像我们现在执着一个桌子一个板凳好了，我们说桌子不是板凳，板凳不是桌子，清清楚楚，现在这科学就在执着这个，是我们佛法要破的。你要说桌子就是板凳，当然不成啊，不但说科学家呀，世间人也不同意呀。为什么呢？片即所执嘛，大家都在这执着嘛，你执着的就是我所执着的，你说的就是跟我一样，那大家都共同都是人类的生活。你跟鬼说话都说不通，你跟佛菩萨说话佛菩萨就笑，就是这个问题呀。那鬼看着这个，鬼看着不一定是这样啊，为什么呢？那祖先我们写一个牌位，你能坐下去，你能坐得够你坐吗？那个位置啊，他可以了，他在那很安定啊，哎，有一个位子写个名字他就可以，我们不成。那我们要开门进来他不用啊，你随便一念经请他回向他就进来啊，不用说佛菩萨了。所以这个众生的境界都不一样，但是呢没有到成佛的时候，我们凡夫呢，鬼虽然能够这样，他还是有片即所执性，他有他的片即所执性，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了。那在唯识里头刚才说的举一个例子，什么叫片即所执性啊？照这字眼儿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但是实际上倒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好像夜晚走路啊，黑呀，没有灯啊，脚上趟着一条绳子，不知道它是绳子，哎呀，一条蛇，马上就吓了一跳，一大跳啊，那个绳子就变成蛇，那个就是片即所执性。这个片即所执性呢，就是要有那个东西是物质，还要加上我们的分别心合起来的，这个东西是 哎，这叫两头啊，在那个唯识里叫两头的心和物质，心和物两头生出来的东西。如果有那绳子，你没有心去分别，恐怖心也没有出来，它也不会有蛇的感觉。如果广我没有心呢，它没有那条绳子，你走路的时候你就惯想啊，我要烫着一条蛇呀，你也惯想不出来，蛇也出不了来，也不会害怕。它那个东西就是一碰马上一念就是出来了，快得不得了，同时出来绳子就是蛇，那个叫做偏激所执。